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29号，公元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九月敏感月将至，上百辆军车驶入西藏；西藏议员向印度国会援藏团体介绍西藏议题；洛桑森格强调，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水平有显著提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在印度五大邦巡回介绍西藏议题；中共喉舌民调称西藏人最爱中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境内获得了多部视频，显示九月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前夕，中共为防止这一敏感月中出现任何突发状况而加强各地武装部署的情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8月12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当局即将大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由境内获得的多部视频显示，由数百辆包括坦克、装甲车与卡车等军用车辆驶过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拍摄视频日期为今年7月底。声明指出，当局从今年7月起就开始加强对西藏首都拉萨、日喀则及安都铜仁县等地的军事管控，外来旅游人数也已被限制。有消息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或有可能出席九月在拉萨举行的庆典。西藏自治区中共政府正在筹备成立50周年庆典之际，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将于九月在北京举行。中国邮政局已经下发命令，要求从8月20号至9月12号间，任何寄往北京、西藏两地的邮件快递服务业必须实行实名制。有网友感叹，中共对人民的防范做得如此严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共加强各地管控的行为无非是要恐吓藏人民众勿做出任何反抗中共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带领的西藏议会小组参加了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团体举办的西藏问题研讨会，向成员们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与中共的治藏手段。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组织近日在新德里召开了西藏问题研讨会。印度人民党议员香塔库马尔、议员莫尼卡甘地、国家人民统一党议员巴西塔辛格等来自六大不同党派的数名政治人物参加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议员噶玛义西与议员义西平措三人也出席了会议，并受邀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西藏的目前局势、中共治藏的方法等等。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议员们纷纷对藏人人权遭受中共侵犯的情况表达了关切，谴责中共在21世纪依然以人口侵略的方式试图消灭藏人的身份与文化。援藏小组成员也承诺将继续推动西藏议题。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出席由教育部主办的藏人学生家长培训会闭幕仪式时指出，流亡社区的教育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面向藏人学生父母举办的培训活动，于今天8月13日圆满结束。司政洛森森给出席了闭幕仪式，并在致辞时介绍了近年来流亡藏人社区在各方面取得的发展，在呼吁藏人家长们要认真思考实践从培训活动中所学到的知识后，洛森森给也谈到了流亡藏人的教育发展。他说，在过去的5-6年中，流亡藏人社区的教育水平有了不小的提升，升学率等在增长，但是由于目前的条件仍无法达到印度学校的水准，因此有部分藏人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印度学校就读，影响了藏人学校的入学率，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另一种经济负担。洛森森给表示，藏人行政中央今后将继续努力，在条件与环境方面将流亡藏人学校发展至印度学校的水准。他说，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共同努力的话，在不久的将来，藏人学生们的成绩就可以与印度学校的成绩媲美，或许还能超过他们，届时藏人学生家长的负担也会减轻。在至此结尾，洛森森给呼吁藏人家长们能够同更多的人分享各自在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从今天起展开了在印度五大邦巡回介绍西藏议题的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为了寻求印度民众对西藏境内局势的进一步关注，寻求印度年轻一代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2名成员从今天8月13号起开展了在印度五大邦内巡游普及西藏议题的活动。参与巡游活动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之一仁增曲真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自己与印度裔成员乔兹纳从今天13号起将对印度古吉拉特首都新德里特区、马哈拉施特拉与泰米尔纳德等五大邦内以年轻学生为主要对象，通过播放西藏影片、发表演说和问答等方式介绍在中共当局的统治下现今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据仁增曲真介绍，今年是该组织在印度境内开展的第11次介绍西藏巡游活动。今天2名活动人士将在古吉拉特艾哈曼达巴德一所大学中以印藏民众关系为主题开展首场介绍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内藏人再次被代表，中共喉舌媒体举办的所谓民调宣称西藏民众最爱中国，西藏境内自焚抗议中共统治的藏人超过140位之际，境内各地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强之际，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却引述自己制作的民调结果宣称西藏民众最爱中国。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发布了所谓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民众预期调查报告，宣称有98.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热爱中国，其中西藏自治区首都拉萨和二线城市的受访者表示热爱中国的比例最高。藏人民意被中共政府代表并不是第一次，央视的另一项民调就曾连续数年将西藏拉萨评为最幸福的城市， 境内知名藏人女作家维瑟曾在推特上讽刺说，天大的笑话，拉萨又被幸福第一了，怎么不说拉萨比北朝鲜还幸福呢？就在近日，有援藏团体从境内获得多部视频，证明中共在不断加大对西藏各地的军事管制。视频中显示，数十辆满载军人的卡车、装甲车甚至坦克驶过拉萨的街道与布达拉广场，每辆军车上都挂有不同的标语横幅，隐约可以看到捍卫西藏安全稳定、忠诚于党、执迷不悟、法理不容等字样。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透过官网向全球各地为自己80周岁华诞送上祝福的人士表达了感谢。今天8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官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向全球各地为自己80岁诞辰进行祝祷的朋友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自己一直致力于服务众生，特别尽自己所能为人类福祉而着想。人类的相同之处在于，大家都试图追寻快乐，逃离痛苦，因此我们也有责任来帮助所有人获得快乐，度过痛苦。在声明中，达赖喇嘛尊者也提到，自己一直呼吁所有人关注道德价值的提升，即便无法根除分歧与暴力，也要尽可能的去减少。尊者说，各大宗教传统虽然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都倡导爱与慈悲理念，这也是人们必须培养跨宗教和谐理念的原因。为了所有人类的快乐以及自然生态获得保护，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华人艺术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
据西方媒体报道，出家前俗名阿安扎西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于成都的川东监狱。成都位于川西平原，我是地道成都人，我晓得成都不会有川东监狱，况且我是阿安扎西活佛的先后狱友。1992年冬天，我从重庆嘉陵江南岸的担子石监狱乘囚车颠簸300多公里才抵达这儿，10余年后才轮到活佛进去。川东监狱位于大竹山深处的大竹县，正式名称叫四川省第三监狱，对外代号叫101信箱。197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钦点囚徒胡风就在这儿疯掉。据说文革中他耐不住饥饿，偷吃刷壁报的西江虎，而被同监犯人揍昏过去，醒来时竟独自站在雨中，望着天上说，毛主席，我没反对你呀。而同一时期，毛泽东接见过的10来位四川造反派组织头头，因顽固拥戴毛泽东的老婆，也被一网打尽。我入狱时，他们中还剩最后一位没出狱。我与重犯闲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时，这家伙儿竟拍掌称快。好好好，邓小平这次总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艺术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